特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特许金融街，我是迪峰。
我是嘉树。
在节目开始之前，依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档播客涉及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北京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古时候啊，午时，也就是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的时候，就是集市交易的时间。太阳已经运行到中天，阳光最为猛烈，这时候阳气达到极限，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举天下之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交易所的重要性。2021年，纳斯达克成立50周年，在《市场推手：纳斯达克自己的传奇》这本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人都在说纳斯达克，但人人都不了解纳斯达克。”众所周知，纳斯达克是全球著名的证券交易所，那它还有其他的角色吗？纳斯达克成立的背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它的业务构成不知大家了解吗？关于美股投资方面，美股投资的市场规则、重要指数和数据、独特的投资标的等等，这些我们都会重点涉及。还有最近大火的与 AI 相关的投资机会，我们也会着重进行探讨。
那谢谢迪峰，我们今天特别荣幸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的嘉宾。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纳斯达克投资智能业务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安妮刘女士，欢迎。
谢谢迪峰，谢谢嘉树，也很高兴能够今天受到这个 CFA 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
欢迎安妮总送客我们的特许金融街。
欢迎欢迎，
谢谢，
欢迎欢迎。刚才提到哈，纳斯达克风风雨雨50余载，那安妮总您最开始是何时进入到纳斯达克的呢？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然后其实这个故事特别的老套，就是当时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猎头的电话，也并不神秘，就是猎头来打电话。然后当时他可能当时就是跟公司有一些协议吧，所以他不能去透露出来是哪家公司在找人。但是他给我就是很简单的描述了几个特征之后，我立刻就说，你说的是纳斯达克吗？然后我就立刻猜出来了，因为纳斯达克就是它的标识性，包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其实都非常的好嘛，所以对我来说当时听到是这家公司的时候也非常感兴趣。然后当然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面试啊，沟通啊，然后大概在半年之后，然后就加入了纳斯达克。
对，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纳斯达克的时候，刚才迪峰有讲过说纳斯达克其实已经成立了50年以上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些金融从业者呢，大家其实可能更加了解的是你们的一个竞争对手算是吧，或者一个同业纽交所它的一个成立的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纽交所是1792年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有24个 broker， 然后他们签了一个梧桐树协议，然后奠定了这个纽交所成立的故事。那我相信纳斯达克成立的背后一定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请安妮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我首先要感谢迪峰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有点被震撼到了，就是你那段开场白，包括你也引用了那本书上那些话。其实我觉得纳斯达克按照如果一个人的年龄来说，他的年龄现在正在一个最壮年的时候。对，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在一个没有网络呀或者没有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年代怎么生活。但其实如果我们倒推到50年前，就是纳斯达克成立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在最不缺钱的金融圈，最不缺人的金融圈，股票的交易其实都是通过人工完成的。我们可能在很多的电影上会看到那个桥段，那个交易所当时那个席位，我们现在说交易所的席位其实就说是一个资格嘛，对吧？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它的席位就是你在那里有一个位置，对，你可以看到，对，他们会打电话，然后用手势，然后会沟通，对吧？是多少多少手，然后这个股票完成这个交易。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就是纳斯达克成立在1971年的时候，这个交易方式，股票交易的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1971年，全世界第一个全电子化的股票交易市场诞生了。那大家可以猜一下是谁？
对，那肯定就是你纳斯达克了。
对，肯定是纳斯达克。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纳斯达克的诞生，其实也可以说是股票市场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其实啊，我们 CFA 北京协会在今年也迎来了自己的10周年庆。那想来纳斯达克在成立的这50年的时间里，它一定会遇到一些走出绝境、起死回生的这些时刻。那大家其实都是一路耕耘，然后风雨兼程过来。其实我在这里也想祝愿我们纳斯达克和我们 CFA 北京协会，然后大家都能继往开来，再创辉煌。那有人说啊，没有纳斯达克就没有全世界互联网的繁荣。所以安妮总，您觉得为什么现在一提起纳斯达克，大家就会联想到科技和创新呢？
我觉得这个引用一个特别俗套的话，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答案。我想我可能会用一些事实的数据来去解释可能大家为什么这么会去想。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的时候就是也包括一直在查数据嘛，我看到昨天截止到2020年全世界市值前十大的公司其实有8家是来自美股，然后这8家里面有7家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比方说大家很熟悉的苹果、微软、 Google 的母公司、亚马逊、特斯拉，对吧？每一个名字我们都非常熟悉。那这些已经成长起来代表高科技的这些公司，他们在他们很早的时候其实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然后一直持续着一个高成长的这样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到现在他们其实已经变得就是怎么讲非常高的市值，像苹果，然后像那个特斯拉吧，我记得都是超过1亿的公司。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成功，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公司成功，也逐渐加深了大家对于纳斯达克的这样一个印象。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人经常会说纳斯达克其实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因为如果你看我们在一季度的财报，其实你会看到我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交易平台的那个叫 Market Platform 这样的一个业务单元。那它呢不断是就是说因为它是个交易平台，它最大的功能当然是使得股票进行撮合去交易，它的这个技术能力是非常强的，纳斯达克本身可以受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交易平台其实应用到全球超过有100多家的交易所，其实他们应用的这个技术是来自于纳斯达克的。这是第一大块，就是营收最大的业务。那第二大块其实它包括了上市后服务、交易以及数据业务。数据业务呢又不仅仅包括我们传统说的所谓的这个行情，也包括了指数、另类数据、分析类数据等等。然后这是第二大块业务。最后一块呢叫做反金融犯罪的这块业务。所以你听起来其实你就能立刻感受到，诶，纳斯达克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很传统的交易所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提到说我们其实自己把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金融科技的公司。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在不断自己在不断的创新。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认为我们也算是一个行业先锋。
那我们就来先聊聊行业，聊聊美股整个的这个市场。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对于美股市场的了解啊，首先是美国股票市场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像您刚才已经讲了，大概是1792年。然后现在呢，美股是世界上流动性非常强的市场，而且有很多像您刚才提到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美股的部分。但是呢，和 A 股投资相比，美股投资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所以就想请安妮总，您能否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我们可能并不太熟悉的两者在市场规则上的区别吗？
好的，就是其实我经常抓住任何的机会都会去跟很多人去交流，因为我发现就是在美国市场的它的这个股票市场的特点，即便是很多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他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就抓住一切机会再跟大家去讲这个。那第一点不同是什么呢？美国一共有17家股票交易所，所以这个数量你就能感受到是非常非常
对，
还是在第一点啊。但是第二点我想描述的就是说，虽然有17家交易所，但是只有5家公司可以提供上市服务。对，当然了，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基本上听到的主要是在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对吧？对，那但是其实在其他的另外的3家交易所也有上市，但因为数量太少了，所以大家可能平时听到的主要是这个2家。
嗯，那既然像您说提供上市服务的是5家，然后总共的交易所一共有17家，那还有12家，那我们这些交易它怎么配呢？
对对对，这个也是经常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吧。对，我在这里讲一个法案你可能就很快就明白了，就是说这个不搭配是怎么什么原因，对吧？他们怎么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美国证监会也就是 SEC 它修订了自己的证券交易法，它允许每一个交易所都去争夺订单流。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股现在有9000多只股票，对吧？那 不论这个公司是在哪一个交易所上市的，你都可以在这17个交易所里面的任意一个交易所去交易。这个就是美股市场一个最大的不同。因为如果你同比去理解我们在国内的 A 股或者说港股，你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对吧？如果是比方说 A 股的这个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一个上市公司，我的股票就只可能在上交所交易，我不可能去深交所交易，对吗？那但是这个在美股你就可以看到完全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制。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同的就是我们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这个股票交易通常是在就是交易所内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交易，对吧？如果我们比方说外汇啊或者说债券啊，对吧，像 Jason 我们曾经都有过类似的这种从业经验，对吧？所以它其实有这种在交易所内通常会有哪些交易品种资产类别，像外汇啊债券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交易所外去交易的。
对对，如果你看国内这个市场呢，就是股票这个交易呢基本都在交易所内完成的，然后到债券这个交易呢其实它有特别大的一个场外的市场或者是银行间的市场。所以但是如果您提到说在美国的话，这股票交易它是全部都是在场内完成的吗？
答案就不是。对，而且呢不仅仅是说一小部分不是，它是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在美国有超过 40% 的交易并不是直接在交易所达成的。你想这个 40%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接近一半。
对，接近一半这样的一个比例了。那反过来我们做个减法嘛， 40% 不在内就大概是 60%， 接近 60% 是在交易所内完成的。那剩下的 40% 它是在哪完成的呢？它是在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叫做交易申报机制，英文叫 Trade Reporting Facility， 我把它翻译成交易申报机制。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在交易所内去完成这个交易，但是你在每一个券商在自己那里撮合完之后，你需要把每一笔交易的成交价和成交量通过这个 TRF Trade Reporting Facility 进行上报。那这个就是大家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我要关注美股市场，我不能只看交易所内达成的那些交易，我必须要关注在 TRF 上它的交易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你完整的关注到100%的市场的一个动向，对吧？
那既然是有少一半的交易它不在交易所内发生的话，那交易所的数据还是不是能够有这个代表性呢？
那这个答案就是说不是的。因为在美股虽然它是有三个 TRF， 但是这三个 TRF 都是由交易所来具体运营的。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比方说其中有两个 TRF 是纳斯达克在运营的，所以归根结底你在通过纳斯达克的数据其实是可以既看到交易所内完成的交易，也可以看到由纳斯达克运营的这些 TRF 上达成的这个交易，所以就会这你就能理解刚才我为什么说不是的这个原因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从整体来看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来看蔚来汽车，它在2021年3月份某一天的一个交易情况。其实我虽然举的是2021年，大家会觉得这个怎么那么早的一个，其实它这个交易变动的这个会比较小，就这个比例。那在2021年3月某一天，蔚来汽车它只是在纳斯达克 TRF 上的交易就占了这个股票总交易量，就是所有的交易的 44%。所以你想一下，在 TRF 上就 40%， 如果再加上在纳斯达克场内交易，未来在纳斯达克所有的这个交易量占它整个总的交易份额的 52%。 也就是说咱们反过来想， 52% 都是在纳斯达克交易的。我们刚才说美股有多少个交易所，有17个，对吧？那剩下的这个 48%， 对吧，是在其他的16个交易所完成的。所以你就可以想一下纳斯达克它这个数据的这个代表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其实它就是更能体现出美股整体的一个表现。
对，没错。对，如果大家就是对于这个统计的数据感兴趣啊，因为我刚才举了一个很久远的这个例子嘛，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纳斯达克的官网上你自己可以看到每一天的这个统计数据，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比方说你觉得哎，那未来我想看一下比方说特斯拉，对吧，或者我想看一下苹果，其实这个数据你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它不是一个个例，如果我们总体去看的话，美股的个股在纳斯达克平均的这个成交量就是最大的，然后它大概占到可能 40-50% 的交易都是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以及纳斯达克运营的 TRF 上发生的。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的一个知识对于我们来说。然后刚才安妮你有介绍，就是美国的这个交易结构确实比我们的 A 股复杂特别多，然后光这个交易量就这么一个数据点位就这么多的一个讲究。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国内投资者他投资美股的话，那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去看这些行情数据， 然后我们一般在 A 股，比如我投资的话，我会经常会关注一些指数。那如果在美股投资的话，我们又关注什么样的指数呢？这个有没有可能跟我们的听众去分享一下？
嗯，可以可以。就是我在回答，就是我们通过哪些渠道能够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下，包括你刚才说的指数，包括就是说有哪一些美股的数据可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可能我们平时在 A 股啊或者 H 股上，我们可能就是接触的不太完全一样的，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美股它是一个就是非常成熟并且流动性很好的这样一个股票市场，那么也因此呢，其实投资者可以有更多的工具可以去利用，然后能够更好的去关注一个更加透明的市场。那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应该都非常熟悉我们通常说到行情的时候 Level 1或者说 Level 2这样的一个名词。
这个可能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不确认是不是我们所有听众都知道这个 level one 和 level two 啊。但是我说一下我在如果在这个 A 股这个市场里对 level one 和 level two 的理解，因为一般呢我们去这种券商也好啊，行情的软件里看这个盘口，盘口就是你下单的时候看那个买卖盘，一般它可能是十档那个买卖盘。当然呢，如果你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或者使一些这种比较 premium 的服务的话，你可能看到二十档。啊，这个时候呢，能看到二十档或者更多的这种盘口的信息的，就叫一个 level two， 然后最基本的那个盘口一般叫做 level one。
对，
这个是我们 A 股的一个概念了。
对对对，其实非常像，在美股也是啊 ，level one 它就是说最佳的买一卖一，就刚才 Jason 说的，就是最好的一档买价和最好的一档卖价。就是叫做 level one， 然后 level two 呢，就是通常就是跟 Jason 说的概念差不多，十档或者这个就是或者二十档，顶多就是这样了，它不会太多。那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美股它是个流动性活跃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很多的大家熟悉的股票在开收盘的时候，买单和卖单的挂单量可以达到几百档，甚至可以到达上千档。所以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这个市场这么活跃，我只看到其中的十档或者二十档，其实我对市场的这个完整性其实是缺乏一个全面的了解的。那我们就把刚才说的这个有几百单或者上千单，就是你现在甭管现在市场有多少单，我全部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把它就叫做一个美股的深度行情。那对于很多的专业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会用一些算法呀，或一些程序，通过一些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挂单的这个数据来寻找他们的一些交易时机。那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因为我们现在就你刚才问到的问题，比方说像我们的有一些客户券商，他会像什么华泰啊、富途啊、老虎呀，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一例举，还有一些客户他们会把我们这个深度行情 Total View 展示在他们的手机 APP 上给客户，大概就是40档这样的一个深度。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本身股票的那个价格的跳动是很快的，买价40档，卖价40档，你相当于人眼要同时去关注80档的数字的变动，这个对人眼的要求几乎是你很难处理任何性，你唯一看到的就是一堆数字在跳，然后其实你很难立刻做出一个判断，基于这些数据我能对我的那个股票的那个价格走势的这个判断你是很难做出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说，哎，这个数据好像没有什么用啊，对吧？我就这么看着，我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券商的客户，他们正在计划做一些产品的升级。比方说，我们自己这个平时我们会用 Excel 的功能，对吧？我们 Excel 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过滤的功能，对吧？比方说，我们在看到这个挂单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很小的挂单，比方说100股，对吧？200股，那我完全可以把100股和200股，我把它过滤掉。你剩下对吧，可能这时候就剩的很少了。我在这里面我找什么呢？我找大单。我为什么要去找大单？因为大单就有可能是改变这个价格未来走势的一个驱动因素，对吧？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它挂在这里就会导致，但它有可能是一个驱动因素。如果大家去做一些技术分析看 K 线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支撑位啊、阻力位啊，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支撑位和阻力位为什么会产生，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大单，对吧？比方说在价格下跌的时候有一个大的买单进来，价格有可能就被它撑起来了，对吧？那一样的上升的时候我也可把它阻拦下了嘛，就是阻力位，对。所以其实如果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过滤功能，我们普通的个人投资者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这样一个深度行情，找到未来价格可能变动的那个因素，那我可能就会立刻调整我的一个投资策略，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大家平时自己关注美股的话，就是 刚才说到了，就那些券商上面，其实你都是完全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那但是可能大家可能就会说，哎，那你刚才不提了吗？美股一共有17个交易所，对吧？那我是不是随便哪个交易所的这深度行情，我一看我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呢？那一样，答案其实是不是的。你如果相对你想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支撑位或者阻力位的预测的话，那你一定要看什么呢？就是要看 Nasdaq Total View。我这样说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给你们拿一些数据出来，因为我们都是 CFA 的听众，对吧？大家都是讲证据的一帮听众哈。我们用数学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一定要看 Nasdaq Total View。我们拿全美最好的两个交易所的深度行情来做一个比较，一个就是 Nasdaq Total View， 另外一个是Arcar。我为什么说 Arcar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券商的 APP 上，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它也有 Nasdaq 有 Arcar。我们有一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找到一堆股票，对不对？我要拿这些股票来看哪一些挂单更多的发生在哪一个交易所，对吧？我先不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做，但是我先要做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拿哪些股票呢？我们也要是有一个一定的规律的。第一个，我们先拿纳斯达克100指数的100只股票，然后我们再拿标普500里面的500只成分股，然后我们再拿罗素1000。
哎，那这块可能我就稍微打断安妮你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我那个问题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投资者在投美股的时候，我看哪些指数？那正好您刚才提到了三个，纳斯达克100、标普500和罗素1000，这个三个名字可能我们的听众也经常听到。那这个三个指数它有什么区别呢？比如因为您也是想找一个更普遍的例子，您举了他们三个，我相信他们之中还是有一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和非常具代表性的。
对。为什么选这三个指数？的确是他们都不一样。比方说纳斯达克100指数，首先纳斯达克100指数里的成分股都来自于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那这个大家通常看到纳斯达克100指数，这里面很多都是具有高增长科技类的股票，而且他们是一种非金融类的这种股票。所以通常如果比方说我想看说就是这种高成长性的公司，其实你就看纳斯达克100指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好，标普500指数基本上它是美股市值前500的最大的这个500家公司，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就是代表了美国是这个大盘吧，美国大盘一个走势的这样一个指标。罗素1000它是相当于是1000只股票，但这1000只股票代表了美股 90% 的市值的股票，那其实基本上把美国
全市场
全市场就代表了。所以就是我们做了三个切片，对吧？我们首先知道，从这三个切片我们来看一下，比较一下刚才说的这个 Nasdaq Total View 和 ARCA 的这个数据，哪一个挂单的量更多。好，我告诉大家结论，结论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悬念，一定是纳斯达克多，对吧？如果要纳斯达克少，我肯定也不会去说。那但是大家猜不到的就是说，这个之间的比例相差非常的悬殊，基本上是647382。64已经都非常少。647382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假设现在市场上有100个挂单，100股的挂单，那么有70-80股的挂单是发生在纳斯达克的，对吧？只有20-30股的挂单是在这个阿卡上面。好，就我们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那大家现在就有个概念说，纳斯达克70-80%，另外一个是20-30%。好，你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它代表什么意义呢？对吧？你告诉我它比它多代表意义是什么呢？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什么。我刚才前面讲了支撑位和阻力位，对吧？那你就想一个问题，如果在有一个交易所上面它只有 20% 的挂单，那你说大单发生在哪个交易所的概率高呢？是在纳斯达克的概率高呢，还是在另外一个交易所概率高？
当然是纳斯达克。
对，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刚才大家就是只听了前半段啊，去了个洗手间高高兴兴说我赶紧去看一下这个交易所的深度数据，然后回头一看也没有看纳斯达克的，然后发现没大单呀，大单哪儿呢，对吧？这价格都反转了，我也没发现大单。你不能怪我，因为你只听了我刚才前面的前半句话，后半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看到市场的100%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市场份额更大的市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刚才说大家一定要看 Total View 的原因，对，它是有一个逻辑的关系在这个里边。
那安妮，刚才咱们介绍了这个 Total View 啊，这个其实如果要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拿到全市场的这个挂单的话，确实按您说的，我们拿纳斯达克会是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那就是除了这个 Total View 的这个挂单数据，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有特色的数据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
的确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把它叫做 Total View 里的隐藏彩蛋数据，对，因为它其实是 Total View 里面的另外一套数据，它的名字叫做 NOII， 我们把它中文翻译过来叫做不平衡订单指标。那这个指标的投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看了这个指标之后，你可以预测到某一只股票它的开盘价、收盘价，还有 IPO 当天的开盘价，当然也有停盘的，但我觉得说完这三个之后，其实它的意义是一样的。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原理啊，就是在美股呢开收盘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集合竞价这样一个机制，在开盘前的五分钟、收盘前的十分钟，这个集合竞价就开始工作了。那他怎么工作呢？就是说投资者就开始挂自己的卖单，对吧？比方说咱们仨啊，你觉得今天要这个你想买，咱俩觉得要卖，咱们就把咱们的这个单都挂在了这个集合竞价的这样一个 order book 里边。不光是咱们三个人挂，对吧？很多市场，比方像特斯拉这种股票，很多人都往上挂。那不断的挂挂挂挂挂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呢，它就开始看有多少的买单和多少的卖单在某一个价格上，它可以产生一个最大成交量的交集。对，它有可能在另外一个价格也产生了一个大的这个交集，但是我们现在要找的是那个成交最大成交量的那个交集，这个交集对应的那个价格，它就是可以作为参考开盘价和收盘价的这样一个价格。对，那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说，就是说那我知道了这个，预测到了开盘价或者收盘价，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对吧？因为在美股开收盘的时候，交易量非常活跃，开盘的时间段通常是散户参与比较积极的时间段，收盘的时候是机构比较多。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开收盘，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打算以150美金买入某一股股票，对，然后呢我就挂了一个单，但是呢就还没有在开盘之前我就挂了一个单，对吧？然后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 NOI 这个，我就等于说行，我150我就来成交。哎，但是就是在这个开盘前五分钟集合竞价的这个时间段内，可能因为一个什么市场的消息，或者因为一个什么原因，然后风云突变，然后这只股票呢，它就是大家的成交意愿都在下降，对吧？可能最后大家认为是在148块钱的这个时候，大家认为有最强烈的买价和卖价的意愿，对吧？你还挂了150，市场已经到148了，你是不是就亏了2块钱？大家想，哎呦，才2块钱。那你想想，如果假设你是不是买了一股，你买了100股呢，对吧？你买了一手，你买了100股，那这是2美金呀，对吧？不是两块人民币，你想想，这就是几千块人民币。你就是这样下单没有看，错失了这五分钟，你就亏了几千块钱。那你说对投资者来说，这就是真金白银的一个，怎么讲，因为缺乏一个信息导致我的投资可能就会造成损失。
哎，你这个还挺有趣的啊，因为我觉得 A 股这边呢它也有集合竞价，比如在盘前，比如说9:15到9:25，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我是一个150块钱的一个股票，我以150块钱下单，最后集合竞价最后集合出来的是148，那其实在开盘的时候所有的交易都会按148这个价格，那其实并不存在我会亏两块钱的这个情况。但是刚才按您的介绍，其实如果我要是在美股在盘前的时候我做一个150块钱的一个下单，那我可能就会有那个2块钱的亏损或者2块钱的差价，这个机制又是怎么会出现的呢？
对，因为在美股首先集合竞价它是一个单独的 order book，然后我们正常有个叫做 continuous market， 它是一个 order book， 这两个 order book 是并行存在的，是同时发生的，对吧？比方说我以150下了一个限价单，但是我是在 continuous market 里面去下的，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个148是吧，是在集合竞价的这个 order book 里面发生的，那它一旦是达成交易，那它就成交了，但是我和我下的这个单完全是不同的两个 order book， 不是两个不同市场。
哦，这块呢还跟 A 股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学习了，谢谢安妮的分享。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亚洲地区的投资者应该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还有一个叫可以预测 IPO 当天的开盘价。因为在这个咱们亚洲地区的这个投资者都非常喜欢打新，对打新充满了强烈的需求，对。但是其实在美股并没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打新这样一个机制，但是很多券商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方式啊，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功能。那对于就是说很多很关注IPO 的这样的一些人这个投资者来说，那其实你不用等到说啊、哦、我 IPO 确定了今天是破发还是跌破发，你不用这个，因为它在整个 IPO 的这个开盘价格形成的这个机制过程当中，它有可能是10分钟，也有可能是1个小时，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你完全可以 关注整个这个价格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完全开放和透明的市场，对，和我们和其他的一些市场还是有巨大的不同。
嗯，感谢安妮总。其实相比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无论从知识储备还是工具掌握等各个方面，我们个人投资者都是有不小的差距的。而且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在美国它的个人投资者的比例近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的确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的统计分析，我记得是2021年的到了 25%， 其实这个已经非常高了，因为在最早的时候美股的个人投资者大概就在 10%。 对，我们 A 股的特色就是散户比例
多，散户比例多，所以一直说美股都是机构，但是感觉这两年可能因为这个美国的政府给大家老百姓发了不少钱，然后所以大家都拿来炒股了，是吧？
对，再加上疫情大家在家，然后这种线上的这种投资的这个平台 APP 也越来越这个方便，所以散户增长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比原来多了很多。
那我们面对这个比例不断增加的美股个人投资者，其实咱们就是您刚才讲的，通过咱们纳斯达克 Total View 的一个深度行情的数据，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投资者去更加便捷的去应用数据判断市场的走向，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投资的机会。那么听了纳斯达克的 Total View 就已经收获很多了，那不知道美股市场还有什么独特的投资标的吗？
诶，我觉得可能不是就是哪一个独特的投资标的，因为我觉得美股其实有一些大家可能很耳熟能详，但是平时可能关注度没那么高的一些这种投资标的吧。但是这些投资标的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或者说有一些工具咱们平时在自己的市场里面使用的门槛比较高，但是在美股呢大家可能是又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工具。比方说在这个美股交易最活跃的股票，除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苹果啊、特斯拉以外，像很多跟指数挂钩的 ETF， 它的交易的这个活跃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方说在这个4月21号，就是这个前几天，这一天散户交易活跃度最高的股票是特斯拉。对，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也不会觉得是什么意外的。但是在前五里边，其他的四个都是 ETF， 这个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哎，哦，哎，有点意外，觉得说，哎，怎么都是 ETF？ 那里面包括什么呢？有包括和纳斯达克100指数挂钩的这个 QQQ 这个 ETF， 然后呢，还有还是跟 QQQ 有关，就是纳斯达克里边的一个叫 TQQQ， 它是三倍做多的 QQQ， 然后还有 SQQQ 是三倍做空的 QQQ。所以前五里面大家想有四个都是 ETF， 那为什么就是在美股里面？大家对于这种 ETF 会这么的怎么讲，对，热衷，特别是这种指数挂钩的这种被动型的这种产品这么热衷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业绩啊。截止到4月20号纳斯达克100，如果我们看它十年期的回报率，你们可以猜一下大概是多少，就是说你十年前你说，哦，纳斯达克100好，买一个它的挂钩的 ETF 吧，你就坐在这里十年后
不会有十倍吧
那也有点夸张，对，它翻了 3.5 倍， 35.8%， 所以其实非常高的，对，三倍的回报率，你想想在现在这个你
不敢想象，
你自己主动去选你想赚三倍，其实这个是蛮难的，对吧？所以如果假设说你是一个跟巴菲特有一样投资的这种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的话，或者说你自己说，哎，我看好某一个大的行业，其实你根本就不用选股，你去就去选那些比较知名的指数挂钩的 ETF， 很可能你的回报就会非常非常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上一个问题，其实就聊到了，就是美股跟 A 股有一个不同嘛，对吧？就是美股主要的参与者是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这个比较少。那像这个期权，就是这个形势发生了改变，同样的期权其实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一个那个数据，就是在2021年期权散户的比例达到 50%， 比个股要高非常非常多。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也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种复杂的这种期权产品的参与度其实
越来越高。
对，越来越高。我觉得期权这个产品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产品，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认知啊，我的认知是来自于我很多客户给我的反馈，就是我的很多客户告诉我说，美股在中国市场，美股的这个投资者他们的用户画像非常具有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年轻， 对，大概是在可能20岁，然后30岁，顶多可能就到40岁。然后他们高学历，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都特别强，英语水平好。然后那我们想期权这样的产品，它除了你需要有金融知识之外，其实它对于这个投资者最高的要求可能来自于数学。那我个人的理解呢，我们中国人在数学方面应该
很强
对，我们这个纵向去比较嘛，对吧，我们和其他地区的，我觉得这个在全世界应该大家都能够形成这样的认知。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我们能够投资者很好的学习和掌握了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投资者来说，这个产品对于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产品。对，当然我必须要说的就是一个越厉害的工具，如果你不具备驾驭它的能力的话，它带给你的伤害也是无法估量的，对吧？
核弹级。
没错，对，因为期权有杠杆，对吧？有爆仓的风险，然后不像股票，我投100块钱，我最多亏100块钱，那期权不是这样的，对吧？你还有期权费，然后跟股票相比，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没有那么直观。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充分能够掌握到它的话，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结构，我可以锁定我的收益，我的最大的风险，最大的收益，对吧？然后我可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去参与投资一个很贵的股票，比方说我们之前看像那个有的股票3000多块钱，对吧？但如果你用期权的话，其实你可能用比较低的成本，你就可以参与到买这只股票。而且呢，你不光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你可能会赚钱，我说是可能啊，你也会在股票下跌的时候你也有可能赚到钱。所以它一定是有自己很多的优势的，但前提是说你要充分的掌握理解学会了它，你才可能会善用它。否则的话就像你刚才说，它可能就是对你是一个核武器，你就没明白呢，就哎，我怎么就爆了。
是的，我觉得安妮您刚才介绍了美股的这些，在我们看来以前可能在 A 股是需要有一定门槛或者是只对机构开放的一些特别的投资标的，我觉得其实恰恰证明这个美股的市场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因为如果我们 CFA 的这个会员可能大家在考试的时候都学过一个理论叫做有效市场假说，然后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金融交易市场它分成三类，一个是强有效，一个是半强有效，一个是弱有效。那在强有效的这个市场呢，其实如果你是基于公开信息去交易的话，其实你是不会产生任何超额收益的。那如果我们纵观全球的这个所有市场里面，我相信美股市场是最最最接近这个强有效市场的一个市场。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在美股的这些投资机会里面已经没有能够让不管是个人也好，有机构投资者也好，创造超额收益的这个机会了呢？
对，首先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一个立场去说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很专业的人他来去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过去一直在用相对比较传统的方法嘛，大家在不断的去寻找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阿尔法。那很多机构比方说做量化的机构，现在呢他们会更多的会使用一些另类的数据，一些比较特别的数据或者特别的一些概念去加到他们的策略里面。像我们纳斯达克，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收购了一家加拿大的公司叫 Quando。 Quando 其实它最厉害的就是在另类数据方面非常专业，然后在北美市场也非常受到大家的认可。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另类数据的提供方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关注，其实目的就是去符合或者说迎合刚才你说的那些客户的需求。
哎，那安妮总能给我们的听众讲一下什么叫另类数据吗？或者举几个例子，因为大家可能听过这个金融数据、市场行情数据，另类数据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一些听众还是比较陌生。
怎么讲？我们这样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通常比方说像这个行情数据，它是一个非常结构化的数据。什么叫结构化的数据呢？就比方说我在 Excel 上面，我不是有格嘛，对吧？我在格里面，我就可以把每一个同样的数据用格，首先有个表头，对吧？股票名称、收盘价，对不对？各种这个字段，我就可以把它就是很好的格式化下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格式化的数据。那另类数据呢，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去有这样一个标准的规则。比方说我可能是个卫星数据，对吧？比方说我可能是一个收账的数据，这个公司欠谁的款了，对吧？还有可能比方说我是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某一个数据，然后或者甚至我是从网上扒下来的数据，对，我之前看到有把这种电商的数据，但这种数据它没有标准化， 对吧？那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数据拿过来之后先给它标准化，标准化就是我要把它做成这种制式的数据，做成制式数据之后我还要保证它有这个历史的数据，对吧？因为我要去做回测，我得验证这个数据是具有投资价值的，所以经过所有的这些工序之后，它才能够形成了一个可以被我们投资去利用到的一个被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所谓的行情数据，其实在数据这个大的范畴里面它是非常小的一块，也就是说结构化的数据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数据，是一个更大范畴的概念。那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在玩这个很小的这一块的东西，对吧？但是其实你想想，有这么大的一个另外的一块数据没有运用到，如果能够把这么大一块的非结构化的数据我都给它逐渐能够结构化，然后生成相应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其实那个对投资来说会有无限的价值。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刚才说，比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刚才这个我刚才这样讲比较抽象的话，比方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就是说，比方说我要看汽车公司，某一个汽车公司，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很多很关注的汽车公司啊。我想知道这家汽车公司它的盈利状况怎么样，通常我一定要等到它比方发个季报呀，对吧？它发了它的一些公告之后我才能知道。那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数据产品，它会对这个每个月的汽车销量数据就能够统计出来。那大家就会好奇说，哎，那你这个数据怎么拿到呢？对不对？汽车厂商才不会给你它的月度数据呢。但是大家想，你买了新车之后，你第一件事情要干嘛？
上牌上保险。
对，你一定要去上保险。那保险公司是一定知道新车的销量的数据的，所以在美国市场我们和好几家的这个保险公司有这样一个协议，所以我们把他的那个新车上保险的数据拿来，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某一些品牌他们的新车的销量是多少，而且我们是一个月度数据。那你想这个对于机构来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数据，对不对？你别人都可能到这个 Q 的结束的时候或者下个 Q 出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这个公司的表现怎么样，但你已经早早知道它
时效性太强了，
对，你就可以去做空或者做多它。对，然后还有比方说我们就是去年推出的一个数据，其实刚才我在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散户对于美股个股的活跃度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怎么讲呢？就是说散户最愿意投的股票进行一个排名，对吧？刚才我们说了特斯拉第一名，对吧？大家最愿意投它。那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机构来说，因为有些机构它可能会有一些策略，比方有的策略是说我和散户保持一致，对吧？还有的说我 against， 对，我是反着的，我 against 散户，对吧？所以那这些数据其实都可以帮助它去形成它一定的这个交易策略。而且就是我们知道的是有一些这个国际上非常厉害的这个量化的机构其实都利用了我们这些数据产生了所谓的这个阿尔法，而且应用的其实是蛮好的。最后一个我想提的就是包括在国内，就是最近两年我们也知道一些国内非常优秀的量化的公司其实他们也去美股然后去做这种高频的交易，所以我觉得就这些事实其实就可以回答刚才 Jason 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追逐阿尔法的这条道路上大家永远都一直在路上，而且就是永远不会停止。
对对对，因为我本身以前也是做 quant 嘛，说 quant 有一段时间在国内被翻译成矿工嘛，然后他其实就从这个矿脉里去挖掘一些宝藏，然后这个矿呢其实就是数据，所以其实这个数据对于我们能否创造稍微收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也感谢安妮今天给我们介绍非常有趣然后有特色的这些数据。那我们除了这些数据之外呢，其实我相信我们听众特别感兴趣的还是咱们纳斯达克本身交易所的这个科技属性，特别是可能最近一段，如果大家也听很多其他的播客，所有的播客基本都在聊一个话题，聊 OpenAI， 聊 ChatGPT， 聊 AI 大模型当然这个 ChatGPT 的整个这个风潮肯定会引发 AI 投资在纳斯达克相关上市公司的标的上一些表现。那能不能请安妮你分享一下，就是到现在为止纳斯达克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出去跟客户沟通啊或者朋友之间聊天，就是不聊 ChatGPT 感觉这个话题是没有办法
开展。
对，没有办法开展。我觉得它的确是让 AI 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去聊，可能以前这个是会在一个学术领域或者说在你的一个行业领域专业领域大家会更多的聊，可能跟普通人的生活的那种紧密性没有那么强，但我觉得现在就真的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感觉这一波大家火的都是生成式 AI 嘛，其实在早之前有可能是分析类的这种工作，
决策型的，
比如说像大数据分析啊，人脸识别呀、啊、还有AlphaGo 下棋等等这些，那时候就接触到这个东西比较多。
对，那就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肯定是这个推荐算法了，
嗯，
比如咱们这个刷抖音刷小红书，然后你看，然后还有另外的可能这种精准的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这个市场营销，觉得老觉得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然后同样给我们打一些标签，然后推荐一些可能是让我们会感兴趣和我们的购物行为会比较联系紧密的一些产品和信息了。
对，没错，其实它和我们的生活的结合很紧密，包括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在这个聊天之前其实聊到的这个就是关于现在这个招聘应聘，其实很多现在大公司的 HR 他们也会利用人工智能来快速高效的去筛选简历，其实都是 AI 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我们纳斯达克我们也在用 AI 提供更多动态的这个订单类型来帮助投资者提升他们的一个交易体验。那好，回到刚才你的这个问题啊，ChatGPT 引发的这个热潮风潮的确在 AI 相关的这个股票或者说这个相关的指数上有所体现。那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在纳斯达克其中有两个追踪 AI 的指数，一个叫做 NQ Intel， 其实它是纳斯达克Intelligence， 这样我就把它方便起见叫做 AI 指数，另外一个叫 NQ Robot， 我就一会儿就把它全叫 AI 机器人指数。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 ChatGPT 之后呢，这两个指数的表现其实非常直观的体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因为这个 AI 机器人指数在2月7号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它就涨到了 19.6%， 就是跟年初1月1号相比到这个2月7号它就涨了 19.6%， 那它是同期标普500指数回报率的一个两倍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纳斯达克 AI 指数从年初到现在就是4月我记得4月20号它的回报是涨了 18%，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短期的这个回报率其实上的是非常快的。个股的话我们看一下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投资了 OpenAI 的微软，它的就是 year to date 就是从年初到这个4月20号它的股票的这个回报率是 20%。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 ChatGPT 它其实是个大模型的计算，对，那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于硬件呀、啊、对网络传输的速度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之前看了一个中金的一篇研报，它就测算这个 GPT-3 训练所需要的算力的成本每个月是$1200万，那它也就说明了它其实对于这个就是芯片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也促进了这个芯片概念股票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纳斯达克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到这个年初到4月20号也涨了 20%。
那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产业链它大致可以分为根部的基础层、树干部分的技术层或者叫算法层，以及枝叶部分的应用层，其实每个层它都有更为细分的这么一个划分，所以研究起来也是相当复杂的。那安妮总，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个与 AI 相关的指数嘛，那不知道纳斯达克有没有对 AI 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梳理，从而帮助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寻找到相关标的的好方法呢？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就问出了每一个投资者的心声。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在主动或者被动的关注股票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相信你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套的投资逻辑的，对吧？比方说我觉得什么行业我长期是看好它的，我觉得诶这是一个风口啊，我其实很想去关注风口上的这个公司。但问题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就是没有时间去一直长期去跟踪这个市场，要么就是说有一些行业它的学习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那这个都需要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在里面。所以虽然大家可能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个大方向，但是具体说我就要落在投谁的时候，这个可能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很难明白。
对，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我认为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这方法并不是就是我发明出来，其实大家我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很好的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善用指数，特别是这些比较知名的指数，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对这个行业精耕细作了很久，关注了很久之后他们编制出来了这只指数，而且通常这些指数都已经受了时间的洗礼和考验了。像我刚才举到那些例子，你听到他的那个业绩表现的时候你也就知道了，对吧？这个指数其实表现那么好。所以呢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这个雪球嘉年华的时候，我专门就是做了一期关于如何用指数来帮助大家快速了解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个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网上去找一下这一期。其实本质上回答的是刚才你提到这个一样的问题，就是说我用一个指数的成分股来找到符合我自己投资需求的这样一个股票，或者说我都懒得去找那只股票了。我就觉得这个指数好，我直接找那个挂钩的 ETF， 其实这样也完全没有问题。好，我绕了一圈，我现在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那个周一的时候有一个刷爆朋友圈的那个帖子，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就是那个陆琪讲、
哦、有看过，
对，刷爆朋友圈对，他讲了那个关于他的那个闭门会议，他对 AI 整个做了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阐述。然后我记得他其中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AI 的下一个拐点是行动无处不在。我猜他这个可能当时说的是英文，因为他这个翻译过来有点不是那么直观，对。然后但是我理解他说这个行动，他说的是什么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空间计算，他说未来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是无处不在的。他说20年以后我们房子里的一切都会有机械手臂，都是自动化，你需要任何东西就是一个按钮，然后软件就会操控它，然后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可能还需要人来完成这一切。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有点兴奋，因为我这个和我今天就是想表达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它支持了我的这个观点。就是我本来是要想介绍这个 AI 机器人指数，但是我觉得像前面我刚才提到指数，可能观众就会想，不是说 AI 吗？你说 AI 机器人、
怎么合在一块儿？
对，这什么关系啊？对吧？你为什么要给我介绍这个指数？那你看刚才陆琪他这个帖子里面，其实他已经说出来了。好，我来讲一下这个之间的关系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指数。人工智能它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机器人学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一个交叉，这两个学科之间最早的时候其实它没有必然的一个联系，但是随着科技的这个不断的发展，这两个学科就开始互相促进、互相结合，在它们重叠的这个部分其实衍生出了很多的这个创新。那这个重叠的这个领域呢，也就是这个交集处，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什么呢？AIM 叫做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Machines， 叫人工智能机器。那我们如果一说人工智能机器，我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直观的这个东西会映入你们的脑海。
人工智能机器啊，我就想都是什么西部世界啊什么的。
对，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说人工智能机器的话，那就其实就是类人机器人嘛，对吧？就是像人一样的机器人，那最典型的就是西部世界里的，对吧？那但是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人工智能机器其实是远远超出了类人机器人的这个范畴，对吧？比方我们现在经常见到扫地机器人、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无人这个驾驶飞机，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那现在正在开发和商业化利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公司其实非常多的，所以呢，纳斯达克就编制了这样一个指数来追踪这个领域重要的参与者，并且来看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指数在最近一次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公司占到这个里面的比例是 54%， 日本的公司是 14%， 其他国家是 31%。 那其实是再一次体现了美国其实在这些方面还是对它的这个领先地位还是挺明显的。那再一个呢，就是 AI 机器人现在其实还是相对在一个发展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行业，它的这个行业的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如果去看它的成分股，在9个月之前吧，它的成分股里还有4家是做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那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它就增加了一些各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领域的在里面，比方说有这个生命科学工具的公司、做无人机的公司、工程仿真软件的公司，还有芯片蓝图软件设计的公司等等。那我们也相信可能随着未来这种人工智能不断的发展，这个里面的这个范畴可能会变得
越来越多，
对，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对，安妮，刚才您讲的这个指数啊，就这个 NQ Robo， 我其实还挺感兴趣，因为我有看那个它的收益，它确实收益很优秀。然后就不妨您说，我其实也找过来它那个 methodology 的那个整个那个 fact sheet， 我有看过一遍。哎，它上面有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趣啊，因为它在里面引入了一个3E 的一个对它成分股的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这么一个定义。它在这个它的 fact sheet 写这个3E 是enabler、engager 和 enhancer。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分类的一个背景，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起从这个维度去给它的这些成分股做一个分类？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看到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分，对吧？那你就自己随便胡乱起了个分类。那这个其实不是纳斯达克来去定义了这个三个亿，它是叫做美国的一个叫消费技术协会 CTA 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 那 CTA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要去教育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是教育美国的制定政策。它为什么要教育它呢？它就一定要确保他们要去保护新经济，要减少法律法规啊，或者监管啊，给这些行业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针对这个 AI 呢， CTA 它就做了这样一个三亿的定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三亿？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产业链里面都有谁，然后他们在这里面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们各自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是怎么样的。这回答这些问题岂不是就是回答了刚才我们说的吗？哦，我很看好这个行业呀，那这个里面到底有谁呢，对吧？那这么多个谁，我到底该挑谁里面的谁呢，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对吧？那纳斯达克呢，其实就是利用了 CTA 这样一个定义去筛选了 AI 机器人指数的成分股。每年的3月和9月呢，我们会对这个成分股进行一次调整。好，我现在来回答这三个亿啊，我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并且我会可能举一些公司，这样大家会很直观的去了解。 Enabler 的公司，他们就是为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研究开发提供最基础模块的公司，比方说做自动化系统、自动驾驶设备、半导体、用于机器学习数据库的公司都被划在了这个领域。而且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成分股，你会发现有很多都是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公司，比方说像台积电呀、海力士呀、Teradyne 呀，都是这些半导体的公司。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它是做最基础的部分，对吧？原材料的这样一个公司。 Engager 的公司就是要设计产生整合跟 AI 机器人相关的产品，其实它就是生产真正的这个产品的公司。那这个产品呢，可能它会以一个软件或者以一个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我们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在这个基因研究里面，它可以利用 AI 去处理大量的人类的基因数据，去发现这个疾病的遗传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在我们这个就是 AI 机器人指数里面有一个成分股啊，它在这方面的这个佼佼者，然后它是一个全球基因测序的巨头，在生命科学方面是很厉害的公司。然后大家如果自己去这个成分股清单里面可以去找到这家公司啊，它有一个开源的这个 AI 的软件，可以自动高精度的去单独研究每一个人的基因构成。就它不是说研究一堆人的，它就比方研究 Jason 的，或者说研究 Annie 的，你的基因构成是怎么样，然后来确定说你的这个致病原因。因为你想，如果人工，你靠人工来处理这件事情，你可以想想
太多了。
对，这个量，虽然我们不是做这个，但是看过的一些数据也知道，这个量对于人工来说可能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但是对于 AI 来说，这就是它最擅长的事情，所以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它自己最大的优势。而且这家公司现在在这一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商业价值。最后说这个 Enhancer，这个其实就更简单了，其实它就是利用了 AI 机器人的技术来为它的业务提供一些增值服务，但是这个服务呢，并不是它公司的核心的业务。比方说像微软呀、亚马逊，他们可能都会利用一些 AI 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一些功能来帮助到，或者说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给到他的客户，但是他本身可能不是做 AI 的，专职做 AI 的，对吧？他的业务线其实很广，那我们就把它放在 Enhancer。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大家理解做 Enabler 的，你把它理解成我就是做原材料的，对吧？ Engager 的，其实我就是真真实实就是在做这 AI 相关产品的。然后最后 Enhancer， 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 AI 能力的受益者，可能未来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一个 AI 能力的受益者，对吧？那我相信就是随着这三个亿的公司他们不断的这个发展，不断的协作，未来这个 AI 的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领域可能会不断的被他们推动发展。
对，确实是 AI 它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一个方向。其实刚才聊了这么多 AI， 我脑子里有一句话，就是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工具的本质它就是工具，重点还是在于使用它的这个人。所以我想再进一步的请问安静总哈，您觉得除了 AI 以外，美股的科技板块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细分赛道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被 市场的热点牵着走。对，那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对吧？热点到了哪里，大家的关注就会到哪里，然后就会想更多的了解这个市场。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就可以多利用指数来关注。方法其实就跟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个都一样。比方说这些年我们可以历数一下都有哪些这个我能记得起来的热度。比方说区块链，咱们国家当时出了一个政策要大力发展区块链，我记得是一年半前两年前，
对，有个什么白皮书啊，
对，
什么，
对，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收到了无数的微信，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区块链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那是一波。还有半导体，对吧，这个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一两年最火的一个话题，人工智能最新的话题，疫情期间最受关注的一个什么生物科技。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注。那对应的指数有什么呢？比方说半导体，你看费半，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你去听很多财经节目，基本上他都会说，今天什么美国的三大股指涨得怎么怎么样，然后说什么什么各个国家说完，最后他一定会说费城半导体指数怎么怎么怎么样。对，这财经节目经常会去用的。然后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其实这个可能我们国内的很多投资者不熟悉，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讲响当当的一个指数。我们如果在美国市场的话，看这个生物科技行业的人，他一定会去关注这个指数，因为它是一个风向标吧。还有我们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AI， 所以呢，就是美股市场它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而且汇聚了可以说是全球最优秀、最多最优秀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就是更容易的用一些行业，找到一些新的行业的公司，或者说找到一些优秀的公司，或者说我们用了一些这个指数，可能会很快的帮助我们找到那些所谓的新闻行业，或者说我关注的行业，然后达到自己的一个投资目的也罢，或者说这样一个研究目的也罢。
是的，就相信无论是 AI 芯片还是您说的半导体、生物医药，他们代表未来的方向嘛。纳斯达克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投资者汇聚数据和信息，帮助我们快速精准地定位到这些领先的公司。所以呢，大家将来无论是对金融行业的学习，还是从自身投资的角度，都可以善用这些指数，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方法。感谢安妮总的精彩分享。
好的，谢谢谢谢。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山有多面，交易所亦如此。今天我们就看到了纳斯达克不只是作为交易所的另一面。孙子兵法有云，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历史上的作战高手很多也是信息高手，而信息也是金融世界里面非常关键的要素。能量和信息是人类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基础，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大约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不守恒的。我们都知道能量守恒定律，它是自然界最普遍的规律，但信息却没有这个特性，它可以被无限复制和分享，不存在有的人接收的信息多了，另外一个人接收的信息就少了这种情况。而且正好相反，当你向其他人分享了信息和知识后，不仅你的信息和知识不会减少，其他人的信息和知识还能增加。所以分享信息和知识是一件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纯粹增量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普通人为世界做出贡献所能使用的最简单的方法。这不禁使我联想到 Scott Page 在《模型思维》这本书中画过一张很经典的图，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很多数据汇聚融合才能形成信息，很多信息建立关系才能形成知识，在不同的知识之间审时度势才能形成智慧。那么在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里面，哪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呢？答曰知识和智慧。只有能够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情境运用不同的知识，才算是拥有智慧。比如老师问一加二等于几，就是在考知识，如果学生回答是4减1，这就是智慧。 再比如，成功大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是不是我们也能模仿呢？有的创始人偏爱讲梦想、打鸡血，对90后、00后是否适用呢？各种劝退指南，是不是意味着哪里都是坑？各种机会分析，是不是又意味着哪里都是矿了呢？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果说知识它是死板和普世的，那么智慧就是个性和灵活的。总之，智慧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孔圣人就曾说过，鸟无知其能飞，鱼无知其能游，兽无知其能走，至于龙，无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希望大家在将来都能掌握住智慧的秘钥，成为能乘云而上的人中之龙。好了，大家对纳斯达克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交流，或者还有什么好的选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还请多多点赞、打 call、收藏、转发，支持我们哦。如果大家还想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可以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搜索特许金融街或者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订阅和关注，那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想要获取本期图文推送和进一步了解协会其他精彩活动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最后再次感谢安妮总的到来，我们下期见，拜拜。